一种修慈悲。那一内求外不尽，其中那个身障舌障是指什么？
我去问过医生，我在香港的时候问过一个西医，这个肾脏，我就把这些这个经络上啊，大肠小肠啊，这些脾胃肝胆啊，这里面有肾脏腧脏是什么，他说你这个肾脏啊是肾上腺，是肾上腺是肾脏，腧脏就是胎脏，就是胎脏，这是胎脏。不过我没有学过生理学，医生这么解释，他一说到这里他笑笑，他笑笑。不过这个事儿我们也不是太明白，这个这也有男女的分别什么的这些事情。
阿弥陀佛，师父，那个朽秽不净的地方有四十类的不净，一类不净哈，中间有这个什么血热痰房脂肪啊，高肌，那个是不是相通于肌肉的肌啊？他写的是肌肉的肌。阿弥陀佛，
这我看那样哈，你想详细知道查，你查一查字典好了，查一查好了，前面有个右，这里又有个鸡，应该是他们不同的成分，不同的。这个修止观修的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自己能看见自己内脏，再看见自己内里面的事情，通通能看到。
阿弥陀佛，院长慈悲，在我们在这个朽秽不净的意外朽秽不净，这一般我们说是九想观。但是在经论上好像发现有次第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的。
那请院长稍微。
不没什么。你就是这样，如果你根据啊欲切实的论就这样子修好了。根据啊大智的论呢就相关，就按照他的次第也是可以。
阿弥陀佛，师父再请问那个打坐的事啊，您说如果是好像我是从哪里听来的，是这个只是念咒也好，念圣号也好，这顶多算是修止的前方便，我想要知道它的原因。那么如果是数息的话呢，也是一二一二，念佛也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像都是自心一处的一个修止，但是您认为好像有不同，是不是因为修数息能够进到止观随转环境，能够一路深入，光念佛号念咒语也就是到这个境界不能下去，所以叫做此修止的前方便呢？请师父开始。阿弥陀佛。
我们呢、从久远以来呀、这个心就是要浮动，习惯了，你要叫他修止，叫他不动，很困难，很困难。但是你要念咒呢，你跟着那个音声啊，那个就念就能行，能念。你要叫他修止，叫他心里不动，这不行。但是你念咒能常常念，常常念呢，你然后再修止就可以了，就能修止了。念阿弥陀佛的事情是那样哈，就是你这个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的意思是让他一心不乱，训练他一心不乱，训练他愿意往生阿弥陀佛，同时也有愿，这训练是另一个法门，它不是止观的法门，它是另一个法门。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就往生阿弥陀佛去了，是另一个法门。但是你要是说是啊修奢摩陀，修熟悉观，修止，也修不来的人，但是念佛能念，也可以，也能够，你念了念阿弥陀佛，念他一百声以后再修止，也很可以，也能行。所以这个古代的这个禅师啊，禅坐禅之前，坐禅坐下来以后，先念佛，念佛静心，然后再禅禅，有这种方便，所以也可以说它是修止的方便，也可以这么说。而这个修止观的意思，这您说了，主要是断烦恼，是这样意思，能把烦恼啊消除了，心里再没有烦恼了，心里清净，而没有烦恼的同时就有智慧。 你只是没有烦恼，我没有烦恼了，但是不甘心有智慧，你烦恼还是有，你只是把烦恼的现行降服了，烦恼种子还在，所以你智慧还不开。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前面所讲到那个901页的哈，那个遍满所缘境事啊，它里边分有四类，就是有分别影像、无分别影像，然后呢是边际性，还有所作成办。那么这四种呢，就是概括了所有的所缘境。
是，就是遍满所缘四类。
是，那么这里头呢，就是有分别影像呢，它也是在三摩悉陀地里边的作意，
是
观察、
是
见则。
是。
那么无分别影像呢？无分别影像呢，它这个修观行者呢，仍然心还是有取向的，
是，
但是呢他在那个相上呢不再观察和检责，不再观察检责，所以叫做无分别，
是，
但是还是有影像的。
是的。
那么就是在这里头呢，如果是说这个行者在修无相三昧的话，
这个那个段解的那个地方是不舍不取，不舍不取，所以不用，不要用那个取字，就是这个所缘境啊还在心里面分明地显现出来，这是念的力量，念心说的力量。如果你要不念的时候呢，这个所缘境就没有了，那就不是舍不脱了，所以不舍。但是这个念，这个所缘境虽然在心里面很清楚地显现出来，但是不观，不管，只是念，就是止，所以这个念实在就是止。这个念呢、啊，很多的地方都，我们都有念的心说。这个念是把那件事显现出来，然后你心里加以分别。因为我们平常说话也是，你想一件事的时候，一定要念，没念就忘记了，忘记这句话你没办法讲。我就想起那个名字想不起来，这个念没念，念的不够了。你要有念，念出来他那名字，我心里就会说出来了，就会能说。这个念很有力，很重要的。
那么就是说，把这个弄清楚一点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念心所在作用的时候呢，它的相仍然是显现出来的。
是。
实际上呢，如果你心如果不取那个相的话，那个相也不会出来吧？
不是。
心会，相会出来。
相会出来，相出来是念的力量。但是这个时候不取，我们呢，这个凡夫啊，有念，念出来一个相，现出来以后，心里面取这个相，就生出种种烦恼。现在修行人呢，是念出来这个所缘境的相貌，然后观，观这个字，现在不观，只是现，只是有念而不观，有念就是不舍，不观就是不取，不舍不取。
所以师父把这个取就相当于等于是观，
哎，对，
是分别，就是
对，是的，是的。
就但实际上，能源的那个能源和所缘之间的力量，那个能源还是有的，
能源还
是力量也还是很强的，
对。
就是这个念心所的力量也还是很强的，
还是很强。
从这个有力量上面来讲的话，它仍然是有力的，
是的。
但是不管它叫做取，
不叫取，对。
Okay.
因为你没有去细分别，这个念呢。最后成功了就是定了，我们没得定的人也，这个所缘境也能现出来，是念的力量，刹那刹那相续下去，久了就变成定了。
那么就是这里边还有一点，就是这里边所讲的呢，就是前面这两种里头都讲的有影像，
是吧
都
对。
那么如果是说无相三昧的话，这个人在修无相三昧
就没有影像了，
就是不在这前两种里面，应该
是的，不在，没有影像了，
不在这前两种里边，应该在后两种里边了，
是的。
那这后两种里边的话，
在这个所作成办里面，
四边际里边
，对，那就不同了。
那么在没修成功的时候呢，就是他还是有那个无相的相，在没修成功的时候，他还是有影像的，
对，他
但他的影像是相似于无相的，
对，以无相为相，
所以它还是属于前两者，
是
成功了以后呢就属于是编辑了，
是编辑，对，是编辑说是承办的、
谢谢师父。阿弥陀佛。还有一点点问题，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这个如所有性哈、如所有性，如果是用大乘的讲法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有我空真如还有法空真如，那么所见的如性呢实际上还是有差别的，就是说比如说修我空观，修空观成就了，修空观成就了的话呢不见得无相三昧成就，是不是
修空观应该是无相三昧成功了，应该这么说，
那就应该没有差别了，那就不应该，就是没有差别了，就应该不应该分成两个观了。
但是这个法门的名字上有差别，就是你别修四念处啊，这假设是修这个观身不净、观受持无、观应无生、观无我，这里没有无相这句话，这是佛就是这样安立的，这个药方就是开这么几位。但是另外一个法门呢，还是无空、无愿、无相，这是另一个药方，另一个药方的。另一个药方实在来说，这无愿呢，也就是那无常观和不净观、苦观，这无愿。这个不净无常是有了，观受是苦也有，这是无愿三昧内的。观法无我，这就是那个无相了，也就是有那个空和无相和同起来叫做无我观，同起来叫无我观了。就是药方开的不同，这个法门里面的目，这个细目，这个条例也是不一样，不是一样的，可是里面是通着的，是相通的。就是三三昧呢是先修无我观，而这个四念处是最后修无我观，这就差别。这个四念处是先修无愿三昧，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这都是无愿三昧。这个后边呢，这观身、观法无我，这是空三昧、无相三昧，在这里是这样的。这个得到圣道的人，这个修就是得出国的人呢，他以这个正念现前，这空三昧无成功了的，心也是离一切相的，无分别住，也是这样的。但是他不是没有阿罗汉那么圆满，他要出二果、三果、四果阿罗汉的时候，心能离一切相，无分别住。他就是初定的时候，他有初入定，阿罗汉还有初入定。初定的时候，眼耳鼻舌身意不关起来，也面对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但是心里面不着。虽然见色而不着色，见声、香味触法，心里面都不着，也知道这是青黄赤白，各式各样身心通都知道，但心里面不着。等到他把这个六根关起来，就是入定的时候。也可能入有相三昧，现在入定的时候，我看这个人过去八万年是怎么回事情。当然这样是这个具学的阿罗汉，他也可以这样用天眼通、用虚命通来看你，用他心通来看你这些事情。但是他有时候入无相三昧，心就离一切相了，心里面没有事情，那就是无为贤道人，可以用这句话来讲，心里面是无为的境界，随时阿罗汉就是自在的境界，愿意入有相三昧也可以，愿意入无相三昧也可以，自在的境界，初定也可以，入定也可以。但是要有病的时候呢，也有点苦，也有点苦，但是他一入定就没不苦了，这样子。
那师父可以不可以这么讲呢？就是之所以安立不同的名字呢，空观和无相三昧，是因为他们修行的道路上方法有不同，但是他们所达到的无相的境界都是相同的，
相同，
就是说一个是从宽观这个五蕴里头没有我而达到无相的境界，
就
是、一个呢
是
从
次第不同，
方法上也不同，
这方法就是次第不同，方法还是一样，
方法
你以为是
一些师地论前面讲的话是不一样的，
修无愿修三三昧吧，先修无我观，四念处吧先修不净观，这个次第不一样。这当然，这是指这个声闻乘，声闻乘的佛法是这样。你要到这个菩萨地，三三昧不同的，和这个不一样。 你要现在念的金刚经也是四念处，那他那没有不净观，他没有说这个。但是梵说要接着虚妄里面包裹，也可能我们有个广义的说，也可能有苦有无常，也可能这么说。但是没表面上看呢，就是一个假观，一个空观，金刚经。
嗯，这里头还有一点点事情，就是说比如说修我空观，他在当然在还没有进入到无分别智的情况之前的话是有相的，还是有相的观察，
是
观从有相里头，
这心里面还有着，还有取着，
还有取着。那么到无相的境界的时候呢，是这个相仍然在，但是它不着呢，还是说连相也都没有了？这是两个不同的说法。
这刚才我说就是初定的时候呢，它也有一切相，眼耳鼻舌身意识的相位触法识，这是有相。
不是说初定，就是说
入定的时候，就是有有相，也有无相。
就是在见到的时候，在比如说，
就是说阿罗汉吧，出果圣意还不圆满，还不是那么圆满。就说阿罗汉吧，他也有相三昧，也有无相三昧。他自己愿意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愿意入有相三昧也可以，无相三昧也可以。
就是我指的再清楚一点，就是说见到的时候，见到的时候，比如这个人是修空观见到的，那么呢他是从这个有相的境界里头观察到无我的，我从这五蕴法里面观察到无我，如果我观察到无我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见到了，但是他的相并不一定完全消灭，
也要断出恶知的种子，这时候才是出果。
对，但是它的相并不一定完全消灭。如果是说修唯识的这个见道的话，见道位的话，那就跟他们不一样，就是连依他起的相都没有了。
是的。
所以这上面还是有点差别
的。有的差别。
阿弥陀佛。
有的差别。但是出果是不圆满，一到阿罗汉的时候呢，他虽然没有正式的修法空观，他主要是修我空观。修无常观，但是所见的那个离一切相的真谛和般若经的四念处所见的真谛是一样的，无差别。这个无常观修无我观也应该修无常观，对修无常观也能对无我观有帮助，修无我观也对无常观有帮助，都应该修。我们修这个初开始修无常观，当然观察这个舌身相位触法，眼耳鼻舌身意，眼识耳识，鼻识舌身识意识，都是刹那刹那生灭。这是分五个，分四句：无常、无恒、不可保性啊、树坏法性啊。你这么修，观察舌身相是刹那刹那生灭啊，这么修，但是也应该修一刹那灭而不生了。应该这样修，灭而不生，有而无，有无而有，也这样修。所以他这个舌身相是灭而不生的时候，就是离一切相了，也就是生灭在老死灭，有灭在生灭。这有灭在生灭这个地方很厉害的，有灭在生灭，就是一刹那灭了，没有无舌受想行识了，无眼耳鼻舌身意的。所以也是修缘起观，从缘起观上修无常观，修无我观，最后所见的那个灭谛诸法寂灭相，和修般若经修四念处那个离一切相是一样的，是无差别的。初开始修啊，很难说是很圆满的，只是一部分，你这一部分呢开始休息了啊，知道是一切法是刹那刹那生灭无常，这样。如灯焰，如河流，用这样的比喻，修着无常观，这样修是可以。所以初开始修行啊，你抓住一点就好了，不要要求圆满，不要要求圆满。久了的时候，熟能生巧，这智慧就，所以就是因重无间加行，因重加行。这因重加行里面有事情啊，就是你常常修常常修，最后你才能达到，有进步了才能达到的因重加行，就是有周遍的意思，不只是一知半解，不是这个意思，是周遍的，这样意思。
阿弥陀佛，师父再请问一下哈，那个在灭尽定的时候的话，因为第六识、第七识都不动嘛哈，那就应该是第六识既然不动的话，那就应该是纯没有相嘛哈。那么我们讲说到灭尽定的话呢，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从这个无相心三摩地里头更往上取的时候就没有相。那么在无相心三摩地的话呢，讲的时候呢，那么应该第六识好像还应该是有在动嘛，还应该在。那么这个时候它灭的时候是完全不取相，那么在它在要升起的话，是要升起的话，是一定要有境界现前的时候是才能升起嘛。所以这样子讲的话，它
是才
就是是这个我们一般的意识要升起的话，它的一个条件就是境界现前嘛，根不坏，境界现前，能生作一正起。那么这样讲的话，如果说他的事能够升起的话，他必然是有境界要现前，他才能够去圆立那个境界嘛。
是。
所以来讲的话，即使在无相三昧的时候，他如果说有这个事升起的话，他必然是要圆立有一个相。虽然说是无相三昧，必然是圆一个相在那边。要不然的话，他这个事是根本不能升起。
那这样说的很明白，就是事为这个无相，
是
不事为相。实为无相，
所以即使在那个状态之后，它还是有一个相，不可能是完全无相。只有在你把第六识灭除以后，它才可能是无相，因为它不生嘛，不生就无相了。如果说你生起来的话，你不可能无相。
是的，是的，是的。不但这里面有生前，也有生前。这个你、按我们凡夫呢，没有智慧，我们呢、我们现在到山上走一走。山里面那个树啊、花啊、雪啊，这山的形象在心里面取来了，闭上眼睛，这个像就现出来，有像。那么我现在又想到别的事，那么这个像就不现啊。我们这么可以这么说，就是有像和无像。等到修这无我观啊，修这寂灭相的时候，这就是智慧。你说是灭尽定的时候，他这时候这个第六识、前六识不动，第七识恶知也不动，那这时候应该是就是阿赖耶识的境界啊。但是是在这里面还有个无我的智慧在里边，有定灭尽定，有它里面有定，也有慧和识和阿赖耶识，是善法。我们简单说就是有善法，当然里面还有戒，有戒、有定、有慧、有心，这几法合合起来。要是你没有修这个十念处，没有修无我观、法空观，没有修这个方法，你只是修定，修什么头的止，那么你这时候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到非非想定的时候，那你里面没有慧，没有界定，但也有一点事情还也不和欲界不同的，那和佛教徒修十念处、得四禅八定、得灭尽定不一样，不是一样的。这个我们从这些上这些前后的这瑜伽师尊的学习啊，当然这我们现在学的这个是圣文帝，就是阿含经里面的事情，已经感觉到有这样境界，就是有慧在里边，定里面有慧在里边的，不只是定，而慧呢也要与定相应，不舍境律，是这样意思。但是说起来呢，这些定和慧有深浅的不同啊，你外凡内凡见道修道无相道也还有深浅的不一样。这个刚才说是无相啊，我想起这件事，我这一直又放下，又想其他的事，其他事也不想，我睡觉了啊，这些事情都不想了，那但这不是无相三昧，不是无相三昧啊。这个修行人呢，修俄空、法空、诸法寂灭相，你这样观察是一种智慧，智慧加上定的力量啊，这个随相识不见了，这个相不干扰它了，而这时候心是无相三昧，无相三昧里面有慧呀、有慧的，所以说是他这时候他还没有得到灭尽定，但是这时候是还是这是他是初禅，他是这个修行是初禅，在初禅里面修无相三昧，有俄空、有法空、诸法寂灭相与它相应，但第六识在，但是它有无相的智慧，和凡夫我们这么想不一样， 他心里面，我将来想我母亲，我母亲现在现象是，我现在不想，这相就没有，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用爱烦恼啊，或者嗔心的，或者贪心的，有时有相，有时无相，这个不是这个意思。现在修四念处啊，修三三昧啊，里面有智慧，有智慧与那无相相应，所以称之为无相三昧，是这样意思。有的差别的，
所以的话，也就是说，在无相三昧的时候，是以正智去圆，还是有圆真如相，但是不圆虚妄分别相。
是是的，
是在这种境界了。
是是的，是的。
所以，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这种境界是什么都没有，对，什么都没有的那种无相，而是说它还是有缘，
就是没有这虚妄分别的境界。
是，就是没有。
但是还是有深浅。
对，
这话是这么说，是对的。可但是你真是用修行的时候，那个虚妄分别也有出息，而你那无分别智慧也是有深浅。
那这样子的话，跟那个
因为究竟说到佛才是圆满的，其他的都还是有所不足。
那这种方法的话，讲是说跟唯识观的无一他起相的话是，就是一他起相就是虚妄分别相了，在那个时候就是圆成实的相，而不圆在一他起相，所以一他起相完全不现。
他先是按那个次第，先是遍计执的相不现，遍计执的不现了，是因为你做空观，就是法空观，不是观一他起是空的，不是观遍计执的这个名言相的一切法，这是空的，你心就不起分别，不起分别一他起相也不现的，是这么，他这个唯识的这个观是这么样来的，这时候不现的圆成实就现的。真的是出来的，但是次第是这样子。
院长慈悲，我们今天上的课其中有一段哈，就是在取日自信这里哈，取日自信这里，这是第几页？辟行记是第几页？783页。780，取日自信这边呢有在变相里面有提到。为取日以及将成熟哈，那这边的它的内容就是说，如果有取就是因为他住在五种性里的普陀伽罗，他有取入性的佛法，他已经开始有了信戒闻舍会这样的一个具足这样的三根性哈。然后进一步就是会一生一生的齁，他会辗转把他的所前一生依止前一生所信的信进文舍会的一些善根，他会一直的因为前一生的熏习，然后后一生一直的心加重，所以会转上转胜齁，但是他一世一世的一所果报体当然就会越来越殊胜啦、啊、那这些他是以这样为依止，所以到最后就是说他获得最后有生，然后得波涅槃，就是能去入正信离一生。这里院长是说这里已经是得到出国了，对吧？
正信离生是出国。
那问题就是出在说他一世一世的这个转殊胜转上转胜的时候，到了这出国，那换句话说他从在这转上转胜的这一生一生的这过程当中啊，因为他还没有到出国，是不是还有退转的情况，不一定是说每一生都很殊胜啊，
也有可能也是有可能。
对，那就是说我是提出说他这样的一个说法，似乎在这里我们是要再加强思维一点，就是说这在当中他还会再堕，在堕的时候不一定每一次都是殊胜的。
是是的、
哦、
但是这个事情是那样，你栽培了善根，这个善根要发生力量的会进步，它会进步，就算是这个人退堕了，那个善根没有消失，
只是会退步。
退步是另外的别的力量，其他的力量。
那些
其他的原因呢，是令他退步，但是他当生前多少生栽培的善根没失掉，还在潜伏在那里，他终究有一天要动。 还会发生作用，还是要进步。
这一点我们也肯定。
这个是还是这个因果还是说得过去的。
只是说在这里是还会进进退退，就是
进的有可能。
他原心所熏许的种子依然是存在的，
还是存在。
那退的是因为他的障，
是另外的力量，是这样，是的。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也是说这几天在探讨了这个有无漏种跟无漏种，这个像刚才开言法师也提到众生的有这个无漏种子，他是不是很可怜？这一点其实我昨天是没有来上课，但是之后学校也有互听，互听我发现说这里面讲的也挺详细的，就像那天院长跟我说，就是后面有讲他有六种的种无漏种性的六种相貌。那么除了这六种相貌，我们可以看出他为什么会有这些无漏种子。那么我把它听过之后，我就发现一点，就是说有这些无漏种子，那就是因为他在熏习的当下还没得在这个正法上啊取入的因素，并不代表说他永远都没办法成就。如果提醒一点咯，我要说的就是，如果他说是永远都没办法在正法里面熏闻去入的话，那么就有一个犯一个错误，就是说那缘起法的一个说法就没有办法建立。另外一个就是，他如果永远没有办法成就一个正性的也这个有无漏种子的话，那是不是他有一个个体的实在自体的自信存在着？如果有一个个体的自信存在的话，那么佛法的缘起就好像不是我们佛教的特色。我不知道院长对这一点是不是，我意思说昨天他已经把这六种没有种性的说得很清楚了，那就是我要讲的，就是这可能就是他在这个现法当中啊，一生一生的这个清净种子一下子没办法发生作用，并不代表他永远永远都没有这些无漏种子的存在。如果有永远永远都是无漏种子存在，那就是有一个实在的个体性存在的了。
这个你讲他这个话呢，他有无漏种子，但是他现在呀生边地啊，或者是放逸，或者有邪知邪见，或者是有种种的业障，他就不能在佛法里面学习。
对，
这种情形啊，和那无种性的人还是不同，无种性的人还是不一样。无种性的人呢，因为本身呢、啊、没有种性的关系，他遇见佛法的时候，就算是他没有啊邪知邪见啊，就算是他没有什么业障，就算是他不放逸，但是对于佛法他就是不入，就是因为没有种性的关系。要是有种性的人呢，他不生边地啊，他也是不放逸啊，他也没有邪知邪见啊，他也没有什么业障，他遇见佛法就能接受。那为什么呢？就是他因为有种性的关系，有种性。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说没有种性的人永久也不能接受佛法的熏习，那表示说他有自信。你说什么？表示有自信啊？那怎么有什么自信？
那就是他有一个实在的个体，所以他没办法。像我们说缘起法，就是因为他有转变的可能性
啊。
那各种因缘合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会转变。那因为又有生灭。有生灭，有空性，
他是
所以这样的一个特色。
这事是那样哈，比如说这一个人呢，多少生以来，他就是有种性的人，他就不接受佛法，他不接受佛法，
对，有种
不接受佛法呢，当然就这地方已经说出原因来了。有种性，为什么不接受佛法呢？他说出了四个理由。
对，
啊，这四个理由是令他不能学习佛法。那么要是没有这四个理由的时候，这个有种性的人就能接受佛法。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无漏种，他心里也有无漏种，所以那无种性的人他不能接受，他也是这一念心， 他也就是这虚妄分别这一念心的，但是因为没有无漏种的关系，遇见佛法他不接受，这这上文就是这个意思。他那个阿赖耶爱是不能断掉的，是毕竟建构的啊，无惭无愧的啊，做种种佛怎么样啊赞叹涅槃的功德，怎么样合持啊生死的过患，他都无动于衷。所以这个人就是不能接受佛教，他永久的流转生死，顶多在阴天里享受一点福报，顶多是这样子。现在这文就是这样意思哈。但是你刚才说他永久的不能够接受佛教的讯息啊，他就表示他有一个真实的个体，你的意思这样意思。这个真实的个体是什么呢？你再说一说我听听。
真实的个体就是说，我为什么会说他有一个真实的个体，就是他没有这个种性，所以他永远没办法转变。
是
好，然后这没办法转变，就是他真实就是这个样子，他转变不过来。那么对我们缘起的说法来讲，或者是说你看就像刚才院长讲的，他虽然有种性，可是他如果遇见了佛法的时候，他还没有去入。还没有进入，他这个种性还是存在的。那我们说这是华而无事，可是这个有无漏种的人，他我说他也是一个实在个体，那就是说他永远改变不了。我要说的是他永远改变不了。所以如果是按照这样的，我看六种种性他不是改变不了，他是因为他听闻佛法他没有兴趣。好，这昨天的这六种火，我听了听，哎，那就是说他没有无漏种性的一个，并不代表说他永远改变不了，而只是他说不定他此一生听无佛法，或者没有听到佛法，哦，他此一生听举一个例子说，他此一生听闻到佛法，他没有兴趣，那说不定他下一生还有好几生，突然间。他花起了善根，就像刚才院长也不知道，他突然间花起了善根的时候，哎，他进入了佛法，这是一个说法。不过我现在在想，他说有一点，这无漏种性啊，佛陀当时的时候，他有三种人不能度嘛，其中有一个他不度无缘人，这无漏种性可能是佛不能度的。其中的一个无缘人，他对佛法没有缘，他没有缘遇到佛法或者听闻佛法，他兴趣升不起来。如果就缘就因缘法来说，他是没有这个缘，所以佛不度无缘人嘛，他可以用这样来说，他有一个无漏种性，所以感觉到这样比较合理，比较缓和一点，不会那么硬性说。所有有情有的一些没有无漏种性，说不定是我现在的这个只是站在这样的一个弥勒菩萨对这样的一个思想还没有完全的很熟悉，只是站在我自己思维的一个说法是这样子，不知道院长你的看法。
你刚才这个我现在听懂一点啊，听懂你的话，懂了一点，就是他一直的佛法怎么样啊熏习他。他不相信的这种心理不变，这就表示他有个性，
对，
是不是这样意思哈？但是这个事情呢，其他的事情呢，他还是会转变。
对，
你比如说无欲的境界来了，他会随之转变。无欲的境界啊，来顺他的意思，他心就会随之来了。或者是世间上的这个老病死的苦恼。这些啊倒霉的事情来了呢，他心里也是会受到影响，他能受到影响。是苦恼的事情来了，是安乐的事情来了，他是心受到，他会受到影响。但是佛法要熏习他，他不受影响，这也就是一个表示这个意思。你说是要不受到佛法的影响，就表示他有真实的个体，但是他就这一念心呢，受到苦乐的影响，那也表示他还是没有个性，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他这个我上一次说了啊，这个佛法的理论有漏法无漏法，有漏不能变成无漏，有这么一个问题。那这个修行人怎么除了无漏的智慧从哪来呢？有漏不能变成无漏，我们所有的这些 没有得圣道的人，他的眼耳鼻舌身意，他的十八戒都是有漏的，这除作意受想思，所有的心说法通通都是有漏的，没有一个是无漏的。那么他经过长时间的修行啊，怎么忽然间出了无漏的智慧呢？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弥勒菩萨在这里回答，他有无漏种，就是回答这个问题了。他有无漏种嘛，所以从这无漏种里发现行了，就出了无漏的智慧，是这么意思。如果说是所有的众生都是平等的，这个平等怎么讲？都有无漏种啊，是都没有无漏种，怎么讲？现在弥勒菩萨很明白的就是说，有的众生有种性，有无漏种，有的众生没有。这没有无漏种的人的相貌什么？像有阿赖耶爱，不可毕竟坚固，不可轻薄，不可破坏，一共有六个相貌说出来，这说出少分，还有其他的没说。他就是这样，这样是说明这件道理，这样解释，这样解释呢，就把那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有漏不能变成无漏，这个问题解决。是的，承认这一点。那么怎么他得到无漏的智慧了？因为有无漏种，无漏种发生现行，所以得无漏的智慧了，就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要不同意，不同意这个解释，就是一切众生都有无漏种，都有无漏种，那么有的众生就是他就是不能信佛。当然这是佛菩萨的智慧，观察这个人无量劫来他就是心不动，不相信佛法，这是事实。佛的那个智慧当然也看出了他有没有无漏种。你来到佛家来，或者你出家了，但是佛一看你这个人的阿赖耶识里没有无漏种，也可以照按欲识论的道理可以这么说，没有无漏种，所以这个人呢他不发道心，也可以这么说。这样子哈，这个啊到这个菩萨地还有讲这些事，这里现在还没讲完呢，下面还有，等到完那一段文你再参考一下哈。
请问院长啊，昨天我们讲到那个初禅二禅前五世的问题啊，结果我去查了一下俱舍论，结果俱舍论他说的跟披行记的是一样的
啊，
那但是他把它分的比较有把它分的一个好像一个原则出来啊，他说初禅还是具有啊四个识，就是眼识、耳识、身识还有意识，但是他是把它划分说初禅它有喜受、有乐受、有舍受，然后他说在喜受这一方边啊，这一方面是意识相应的，然后在乐受这一边是眼耳身识相应的，然后到了舍受这个话就变成是眼耳身意来相应的，然后到了二禅以上的话就前五识都没有了，只有意识。
我怎么讲呢？
因为昨天说到结果就看到那披行记也是讲到说，院长也是说初禅，因为披行记他解释说除了舍戒里头他说鼻舌没有，还有剩下四个，那院长是解释说这是初禅有这四个，那这样俱舍论跟这样说出来就跟披行记是符合，是不是？
披行记那一段文就是把舍戒四禅他那个意思，舍戒四禅都是这样子，这就与俱舍论有点违反。而这个玉切师尊的后文也还有说这件事的，就是舍戒初禅呢是四个识，
嗯哼，
但是他要入定的时候前五识也是不动的，
对，
只有意识。要是二禅以上啊，不入定的时候前面五识也不动，前五识也不动了，
嗯，
入定不入定前五识都不动，但是初禅不是，他要不入定前四个识都，一共四个识，眼耳身
还有
这三个识不入定的时候，这个鼻舌是不动，跟他没有鼻舌识，只有眼耳身加个意识，他要不入定的时候这四个识都是动的，要入定只也只有意识，前三个识也是不动的。
那这样俱舍论他所说的 他说有喜受乐受手受，他说他都是指在定中说的嘛？
那也不一定，
不一定。
嗯，
会是出
他有这件事，他心里欢喜，那可能不入定的时候，心里也可以欢喜嘛。
那等于说他出定的话，也是有也是有这四个事可以跟他相应的。入定的话就
最有意思，
就一个意思。
是的。
那这样子还是有一点点出入的。
就是那一天，那个是月份，他说的那是几页？这批评记第几页上？那一段文是有点事情。
啊，我想再请个问题啊。无父无忌身以异形，无父无忌他的体是没有垢秽的，因为他体性就是没有烦恼，不需要去把这个烦恼刻意的隐藏起来。那有父无忌他的体本身就不清净的，因为他要刻意的去把这个烦恼隐伏起来。那现在就有一种，就是说或许有一种人，他是无父无忌的身以异形。那我在猜想，所以我自己这样的想法，假如说有一个人，他不自觉啊，他不自觉啊，就是偶尔要摇头啦，或者是说不自觉的发出一种动作行为，这样来讲他应该也算是不是善也不是恶，因为他是不自觉的发出这样的一种行为，是不可计别的，不可计别他是善恶的，所以应该也说他是无忌的。所以说这也是
你说这个修行人不自觉的说他是佛了，这个意思啊？
我说不自觉，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有时候就是没有感觉，没有说刻意的需要去做这件事情嘛，就等于说不知不觉的，就这样一种情况，也是会有无父无忌的身影异形。
这个就是也不能够混合在一起说，只有单独分开来说，阿赖耶识是无父无忌，这样说他就没有冲突。那个莫诺识就是有父无忌，就是这样子。
假如说他是不知不觉的发出一种动作或是一种话，跟第七识有关系吗？
那你说没有关系吗？
可是我是觉得说他是一种不知不觉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像摇个头，应该这个不是没有那种善。
我说你不是学法律的是不是？好、啊，你说了，我这句话不要说。啊。
所以我会对这个问题就有一个疑问，这样子他是不是也是无父无忌的身影形？
在我们呢、没得圣道的人，也没有修四念处的人，只有分别的说阿赖耶识无父无忌，这样说可以。如果是不分别，同学来说这个人不自觉的这个心情啊，是无父无忌，不能，他一定有这个莫诺识的恶见在里边，所以是很难说他是无父无忌。
那这样说的话，如果说他是就像刚刚我所问的问题说，他是不知不觉的有这样的一种行为，一种语言的话，他所这样做出来的行为应该不能形成一个业力。
对，这无福无忌没力量不够，
因为他没有善没有恶，
就是力量越要一点不要一点，可以这么说，这个可以。
那院长意思是说，
你这个不是特别的用心呢、就是第六识不特别的用心呢，要把第七识的作用分别出去，他也可以说是无福无忌，这个第六识也是可以这么说。那么他要在无福无忌的时候，应该不造成一种力量，这个第六识也可以这么说。
那就是说这个不知不觉的发出一种言或是行为话，还是跟第七识有关系的？
还是有关系。连不要说是凡夫，是圣人，他有的时候有恶慢，就初果二果三果圣人，他有恶慢，就是不自觉的就出来了，就恶慢了，他会有这种心情，这就是与生俱来的呀。 也就是那个第七识的作用，他非要是去作意修无我观，能把这个慢才能停下来。
那假如是啊，我们的那种善心所，它本身的自性就是善的，只要我们心是一动的话，它这个善心所就会出现。那相对的，我们的恶心所也是一样的，它本身自性就是恶的，不需要任何的因缘，只要心是一动，它也是会有恶的啊一个思想出来。这样来讲，它本身跟行有关系吗？
和行？
对，无明言行的行有关系吗？
要微细的说，你也有关系。是行就是动，你心一动就是行啊。
那是意行。
就是行了啊，心一动就是行了。但是这个、啊、这个受想行识这个行心所，这个思心所的定义是有目的的一件事。的行为叫做行，叫做思，无目的的心里面的思维分别，那不算是思心所，那就不是。其实你也可以说是行，但是这个行没有力量。有目的的时候，我要成就这件事，这样发出来的动力，这就是思心所了，它就是有力量了，就是无目的的分别心。就不说它是行，不说它是思心所。
那这样子的话，这样的思心所，它啊、这个善心哦、就说这个善心所，它由心事一动的话，我的意思说有没有，就说一定要也要透过这个行就对了，是说有没有不要透过这个行，无明言行的这一个行。
这个人到有的时候啊，这个内心的动作不是行。他有这种情形，但是有的时候也是行，就是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不是，可以这么说了。
可是这善心所，只要心是一动，它就出现，应该跟行有时候也是没有关系的。
善心所、恶心所，才心就按那个这个行的定义来说，就是有目的，这时候发出来的行，那就是无明原行的行了。你这个善心所，那么无目的的善，无目的的恶，那也可以说它不是行。但是要是善是恶的时候，你说它没有目的吗？你能说它是没有目的的吗？要是有目的，那就是行，就是无明原行了。
那还有一件事哈、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属实啊？我看这个。广清老和尚的这个事迹啊，他里面有提到，他说他曾经到山上或者是山上的山洞里面去修行，然后他可能起初带一点东西，到后来呢这东西带的吃光了，他听说是或者是一条地鼠还是獾鼠，然后他就埋到地上，然后呢他肚子饿的时候就挖出来就吃，吃完了又埋回去，然后就这样一直过下去。有一种传说这样子，另外一种传说呢，说是又有猴子，然后自动给他送上果实啊什么这种饮食。那我在想，他这样子能够生存下去，说实在的也是不可思议，是福报呢，还是龙天护法的护念？
应该都有吧。
都有。
也是他那福报，也有。这个天龙八部的护法，因为这两方面都有了。
谢谢阿弥陀佛。
师父，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
好好。
我对色大乘论的一个问题，色大乘论里面讲过我们的两种缘起，第一种叫分别自性缘起，这个是爱会爱缘起。那第一个缘起是说，关于那个名言种子，分明不乱的各式各样的种子其现行。那么也就是分明不乱，那可以解释我们很多这种心性习性上面所熏习的，就现行的时候的种种分别。那第二种是说在三趣二趣的这种业力所造作的属于三道二道的种子。那我觉得还有一种果报呢，不是属于这种隐业的，属于满业的部分，像布施的常的财富或者是不杀生就得以长寿。那这像这一种果报呢，是属于你这两种缘起的哪一种缘起？
就是分别爱和爱缘起嘛，
是属于三恶趣里面的，那是属于等流，也应该是属于等流果报。
这个分别爱和爱缘起通于六道轮回，不但是三恶道。
不是，可是在每一道里面的这个满业的部分，嗯，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一世的这个些嗯，万幸的这些果报，
也通于眼业，眼业也在那里。
这是第二种缘起呀、啊。
都是分别爱和爱缘起。
因为看起来这是属于等流果。
是的。
不，所以第二种缘起是解释不只是三道三恶道的营业而已，连满业也解释在里面，也包括满业的部分。
是的。
这样子啊，谢谢。
这个爱和爱缘起里边一定有啊，分别自性缘起的，因为他们不能分开的。虽然说这个是分别自性缘起，这个是分别爱和爱缘起，但是他们不分开的，这两个缘起是合在一起办一件事的，不能分开的。
阿弥陀佛，师父再请问一下哈，那个在灭尽定的时候的话，因为第六识第七识都不动嘛哈，那就应该是第六识既然不动的话，那就应该是纯没有相了哈。那么我们讲说到灭尽定的话呢，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从这个无相心三摩地里头更往上取的时候就没有相。那么在无相心三摩地的话呢，讲的时候呢，那么应该第六识好像还应该是有在动嘛，还应该在。那么这个时候它灭的时候是完全不取相，那么在它再要升起的话，是要升起的话是一定要有境界现前的时候是才能升起嘛。所以这样子想的话，它
是才，
就是是这个我们一般的意识要升起的话，它的一个条件就是境界现前嘛，根不坏境界现前，能生作一正起。那么这样讲的话，如果说它的事能够升起的话，它必然是有境界要现前，它才能够去远离那个境界嘛。
是，
所以来讲的话，即使在无相三昧的时候，它如果说有这个事升起的话，它必然是要远离有一个相，虽然说是无相三昧，必然是缘一个相在那边，要不然的话它这个事是根本不能升起。
那你这样说的很明白，就是视为这无相，
是
不视为相，视为无相。
所以即使在那个状态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个相，不可能是完全无相，只有在你把第六识灭除以后，它才可能是无相，因为它不生嘛，不生就无相了。如果说你生起来的话，你不可能无相。
是的，不但这里面有深浅，
是
也有深浅。这个你啊，按我们凡夫呢，没有智慧，我们呢、啊，我们现在到山上走一走，山里面那个树啊、花啊、雪呀、啊，这山的形象，在心里面取来了，闭上眼睛，这个像就现出来，有像。那么我现在又想到别的事，我这个相就不现啊。我们怎么可以这么说？这是有相和无相。等到修这无我观啊，修这寂灭相的时候，这是智慧。你说是灭尽定的时候啊，他这时候这个第六识、前六识不动，第七识恶执也不动。那这时候应该是就是阿赖耶识的境界啊，但是是在这里面还有个无我的智慧在里边，也有定，灭尽定有，它里面有定，也有慧和思和阿赖耶识，是三法。我们简单说就是有三法，当然里面还有戒，有戒有定有慧有心，这几法合合起来。要是你没有修这个十念处，没有修无我观、法空观，没有修这个方法，你只是修定，修生活头的执，那么你这时候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到非非想定的时候，那你里面没有慧，没有界定，但也有一点事情哈，也不和欲界不同了。那和佛教徒修四念处，得四禅八定，得灭尽定，不一样，不是一样的。这个。我们从这些上这些前后的这瑜伽师论的学习啊，当然这我们现在学的这个是声闻的，就是阿含经里面的事情，已经感觉到有这样境界。 就是有慧在里边，定定里面有慧在里边的，不只是定，而慧呢也要与定相应，不舍境律，是这样意思。但是说起来呢，这些定和慧有深浅的不同啊，你外凡内凡见道修道无相道也还有深浅的不一样。这个刚才说是无相啊，好，我想起这件事，我这一直又放下又想其他的事，其他事也不想，我睡觉了啊，这些事情都不想了，那这不是无相三昧，不是无相三昧啊。这个修行人呢，修俄空法空诸法寂灭相，你这样观察是一种智慧，智慧加上定的力量啊，这个随相识不见了，这个相不干扰他了，而这时候心是无相三昧，无相三昧里面有慧呀，有慧的，所以说是他这时候他还没有得到灭尽定，但是这时候是还是这是他是初禅，他是这个修行是初禅，在初禅里面修无相三昧，有俄空有法空诸法寂灭相与他相应，当然第六实在，但是他有无相的智慧，和凡夫我们这么想不一样。我心里面，我将来想我母亲，我母亲现在现象说，你现在不想就想就没有，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用爱烦恼啊，或者嗔心或者贪心的、啊，有时有相，有时无相，这个不是这个意思。现在修四念处啊，修三三昧啊，里面有智慧，有智慧与那无相相应，所以称作无相三昧，是这样意思。有的差别的
是，所以的话也就是说在无相三昧的时候是以正智去圆，还是有圆真如相，但是不圆虚妄分别相，
是是的，
是在这种境界了，
是是的是的。
所以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这种境界是什么都没有，对，什么都没有的那种无相，而是说它还是有圆，
就是没有这虚妄分别的境界，
是就是没有，
但是还是有深浅，
对，
这话是这么说是对的，可但是你真是用修行的时候，那个虚妄分别也有出息，而你那无分别智慧也是有深浅。
那这样子的话，跟那个
因为究竟说到佛才是圆满的，其他的人都还是有所不足。
那这种方法的话，讲是说跟唯识观的无依他起相的话是，就是依他起相就是虚妄分别相了，在那个时候就是圆成实的相，而不圆在依他起相，所以依他起相完全不现。
是的，他先是按那个次第，先是啊遍计执的相不现，遍计执的不现了，是因为你做空观，就是法空观，不是观依他起是空的，不是观遍计执的这个名言相的一切法，这是空的，你心就不起分别，不起分别依他起相也不现了，是这么，他这个唯识的这个观是这么样来的。这时候不现的圆成实就现了，圆成实出来了，它是次第是这样子。
阿弥陀佛，那个师父，我看的那个《显阳圣教论》上面讲了，他说这个里边的次第是，一开始是先遮浅遍计执相，因为遍计执本身是空的，毕竟空，完全没有我们所执着的这种法存在。那么等到这个遍计执遮掉了以后呢，这个依他起本身这个心识的话呢，它还是存在的，但是呢我们是于依他起不取相，它是这样讲，于依他起相不作意，或者是于依他起不取相，是这样说的，不是说连依他起本身都没有了，
它是不观这个依他起是空的，
对，它不取依他起相，依他起本身还是有，
你要取一他起变成遍计执了，这个十大乘论上后边呢也说到，就是这个无相里边还有心相应，不是没有心，这个真如还有心里边还有定，其他的功德就是在那里，这么一个呀、清净的法具，就是这么一个境界。这个名是护为客，其性应心思，欲二以当推，为量即为家，实质观无异，唯有分别善，此无故彼无， 实际如山性。这个尺无故比无这个地方呢，这个尺无是说的遍计值没有了，故比无就是一太齐没有了，但是事实上这个心还不能完全没有，心还是有，但这时候就是那就是无垢实了，佛菩萨那无垢实，无垢实和那个真如理解相的圆成实相应。那么再加上一个心，不单是一个心，还有慧，无分别慧和心和真如，这样子一个清净的境界，是这么一个意思。你说它是无相三昧也可以，说它是真如三昧也可以，说它是王三昧也可以，当然有各式各样的差别。在那个大般若经经上有百八三昧，还有说五百三昧，各式各样的，有无量的陀罗尼啊，无量的三昧，这样子。
所以他那个显扬圣教论上讲的就是于依他起不取相，
对，
就是我虽然有依他起的这个心识的作用，但是呢我对于心所产生的这一切的依他起我不取相，
不取相，
所以这就表现有慧的作用在里头。
对对，
嗯，
因为你的遍计值消灭了，这就不取相了。嗯，不取相，如果有入无相三昧，就是一切相也不现。但是那是自在的力量，你想要现也是能现的。是这个地方有那么一点小小的一点事情。
那个，那么刚才又讲到这个灭尽定的地方呢，我还觉得有点里头有点意思，就是灭尽定呢。他第六识和第七识都不动了，这个瑜伽师地论前面讲是心心所法灭，就是没有了，就是等于是第六识和第六识都没有了。那么第七识的话是不是也是没有了？第七识是我执没有了，但是第七识还有，因为它恒常不灭嘛，不可能断掉了。
是的，这我执我所执没有了，
是
我所知不现了，要三果阿罗汉，我知不现。
不现，如果是阿罗汉的话，
他还是有一点，
就是，
但是可以入面尽定。但是他那个面尽定呢，
扶住了。
那么那个我知就是扶，还有小小在那扶住，但是称之为面尽定。
是，
就是前六识都不动了。
前六识都不动了，但是第七识和第八识仍然是相续的。
就是我知不是不相续了。就是第八识还有第八识，
第七识没有清净的吗？不，没有，第七识都是染污的，是吧？
也第七识
应该也有清净的吗？
应该也说是清净的，它是平等性质。
平等性质。
嗯，就是没有恶知了。
所以呢，就是在这上来讲的话呢，那么这个所谓定，刚才师父讲的这个定慧的这个心所呢，实际上就是第七识和第八识的心所法。维持这个定，
也是第六识。
第六识没有了，没心所法了。
但是这是说灭尽定，
就是
也不是灭尽定，第六识还是有。
我就是说灭尽定，灭尽定实际上只是第七识和第八识维持着这个定心。
是的，
是吧？
是。
那么这里边的慧的话呢，因为有无我观的智慧，所以呢，这个慧是不是也通到第八识的慧心所呢？还是说只是第七识有慧的心所？
第八识这个慧呀，由前六识在修观的时候熏习了种子，在阿赖耶识里面。但这时候是等到清净的转移，就是以法身为所依止，而不是以阿赖耶识为依止的。所以要到成佛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一书识没有了。在阿罗汉的时候还有一书识。阿赖耶识没有，不能称为阿赖耶识了。那么到成佛的时候，一书识也没有了。没成佛以前都是一书识。那么这面尽定就是一书识。但是有的地方说，摩诺识就是阿罗诺识，阿罗诺识就是阿赖耶识，也这样说法。那么说是面尽定的时候就是阿赖耶识，那么前六识不动的，就是这样子。
那么也就是说，就是
里面有无我慧。
也没有无我慧的，
有无我慧现行。
对，就是定慧心所法都还在。
都在。
那么这个定慧心所法呢，也是因为有智慧的高低，所以呢，它的层次也不同，
不
到佛才圆满，完全
对，
完全转成这个四智。
是的。
啊，谢谢师父。